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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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讲到十六页的尾巴，提到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句话啊，就是说若不忘心而但除尽，尽不可除，只易纷扰啊，这也是一个修道人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那这个现象，我上次也讲了，你想要除尽啊，你在乎那个计较这个尽啊，结果越计较越想除啊，那在这个除的过程就增加你的分别心，而这个分别心一增加，你这个尽的那个根源啊就越强，结果反而越搅越复杂，越搅越复杂。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个道理，我也曾经有这样的一个心境啊。那当然，这个心境我们经常还是会偶尔会出现出来啊。不过就是以前不是，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碰到一些佛教的一些乱象啊，哈。那包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也身处在一些环境里面，那时候一直在找说自己应该怎么修行，所以一个人在从抱着一个很热忱的心入了佛门，好，然后开始又产生茫然。那这个茫然，第一个，你要是说你完，如果对某些人就是说，反正我就这样过不觉，啊，我就这样在这个佛门里面混口饭吃，那也就罢了，啊，反正不会感觉怎么样。可是如果对你本身对道修行啊有这一份真实的心，那自己面临到修行上的障碍啊，啊，有时候就是说你以为修行环境是如此如此。道场是如此如此，你的师长应该如此如此，结果你发觉不是，甚至你可能还不知道不是，你是疑惑。那这个疑惑不但是疑惑，包括你自己都疑惑，包括你的修行的未来也疑惑。那甚至那时候，台湾不是佛教界正也有好多所谓的护教的很多运动啊，纷争啊，接着一而再啊，就本身所处的环境已经这样，那看到外面也是这样啊，那佛教被人家产生很多质疑啊。其实那时候我因为也刚已经意识到一些问题了啊，那当然对佛法的一些看法，那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基本的准则也有了，可是说你如何把它关得很严守，比较不容易。那就是说我们对佛教还有一份很强烈的那种那种使命感，那看到很多东西你反而很茫然。那这一种对教戒对修行的茫然，其实是一种习惯性使然。也就是说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你即便佛法你懂了一些道理，如果你没有常思维它，你会用你的习惯性去应对所有事情。也就是说你所学的佛法是学的，可是在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根本是跟佛法无关的。 如果你所学的佛法，尤其是只是知识、一些概念，它的作用更不容易。可是如果你开始对佛法的道理有所体会、有所掌握，你会你的习惯出来的时候，你会用感觉，就是你那一份习惯里面好像，我就讲过了哈，就像戒体的，就像戒体也抓不到啊、哦，可是就好像它就会发挥作用。当你在做这种很多随瞬间世间在流转的思维啊，你会有一种觉得怪怪的。所谓怪怪，就是说你过去用你习惯的这种世间的思考，在思考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而且，我们讲信心十足，那个信心和那种信心不一样，就是说你用这样的思考用得很习惯，而且很自然。可是 我相信，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假如你对佛法的知见产生了，就像你得到戒体一样啊，你在做哪些事情自然会觉得不对。你的知见一旦养成了，你会发觉就是你所谓做的一些不当的思维，你可能习惯性很强，习气很强，一时察觉不来，可是你会自然觉得内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味道，你知道那说不上来，你会觉得这样的做法，因为你过去太习惯了，那你现在依然这样做，可是你好像有一点，你不说有好像没有，说没有好像有的一种心理，你会觉得在我们讲说，如果换戒的话，会有换戒上的不安。那我讲的这个戒法还比较明显呢。我们讲知见呢、啊，你会发觉说，你这样判断下去，包括你在说法，都会有一种现象，就是你说下去，你发觉不对，你马上就会察觉，或是你在讲的时候，你发觉不对，因为它好像跟原则离开了，就好像你的知见、啊、你的正见好像也像一个正戒体一样，它会提醒你，好，这样的看法不对。那我们在处在那种环境的时候，我们会用习惯性用感情的，用我们的热忱的，用我们的使命感的，用我们那种那个嫉恶如仇的心情来处理看待佛教界，看待自己的修行，会很不知道如何是好。可是后来你就会警醒，你会警觉说，诶，你所了解的佛法不是已经告诉你的吗？所以那时候我就不是也跟大家提过吗，我们就用了维摩诘居士的那一句话，就是此心不净，此土不净，故众生不净。好，五浊恶世一些众生的种种染污啊，其实这不但你不要以为是众生问题在众生，这牵扯到跟你自己，跟你有关。你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环境？你为什么碰到这样的恶人？你为什么碰到这样的凌乱的世间？我们经常会怪，好、哦，我们总会身在末法，我们总会怎么样？其实啊，如果我们还是依然，好、哦，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因为道理讲完了，然后我们一离开这个课的时候，你可能又用你的习惯思考了。哎呀，这个五浊恶世，我的意思就是，当然你在判断事情，我们不是把我们的心情分开两块，只是讲法两块，应对因缘两块，可是原则一样。也就是说，你今天看到像比如说像台湾现在的环境啊，人心啊变得很糟糕啊，这很多很多地方这个标准都不见了啊，这个过去的和我们过去的那种状况差别很多，我们难免都会有这份心情。那这个心情其实你要知道，当你在投入在谈这个事情，是有因世间世俗地而安立的说法，世间是这么认为，依世间的道德思维观念，我也随顺这样说。可是你不能一直都是这样看事情。你如果投入这些情，投入这样对立的想法，其实你这时候已经离开正念了。包括佛教衰不衰，这里面不要一直把价值、把问题都怪在外面。 其实最大根源是在你。我们现在还是无法接受这个问题啊。最大的问题在于你，也许外在的环境、哦、我们今天不把它讲到最后就唯心论了。其实你今天会有产生对被境所转，最主要是你对境产生的执着。你身心因为有我、有法、有一切的观念，所以你受用于这个我，你把我放在这个世间。因为你有你的存在，因为你有的价值观，所以你的世间像是被这个执着所形成的。就算外在有恶的烦恼，好，比如说在佛法里面，如果有一个人骂你，那是因为你有一个我被骂，知道吗？如果没有一个我被骂，你不应该起嗔心。对，你为什么还有这些？你的世间为什么有这些种种的？其实世间的种种各有世间种种的因缘，可是本来有些人在恶法当中、哦、比如说我今天看了一场戏，这个戏如果你一开始就是当作它是假的，你跟着戏无法动摇动你的心，可是你投入你的感情，所以这个戏你就看了戏，你也跟他哭啊叫啊笑啊，因为你投入了。所以我们化解就是说，很多问题我们不知道把它拉到最根源的地方去看，我们会开始从外在看，哎呀你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呀，你碰到坏的事情，你好倒霉啊，你没有福报，而你的福报竟然是由外在来论定你没有福报，知道吗？我们对世间人的，包括很多算命的，很多都是从世间外在来认定一个人的命好坏，乃至我们现在修行，你的因缘好坏。你到底有没有福报，又有没有善知识的因缘，有没有什么好的道场，怎么我们会有很多这种想法。在这个有没有道理，在你还在分别的时候它就有道理了。在你没有抓到原则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福报，你的术士怎么样，很多东西这些都是有道理的。都是有道理，因为在世俗地当中因缘所生都有它的相对道理。可是如果你还是在这个道理上，这我们所讲的在境界上一直在从这里从外在的东西去建立价值观，你不会有答案的。唯有彻底一开始就泯除了这种价值的连锁，一个价值观扣着一个价值观，一个扣着一个价值观，所以到最后你会用很多世俗的价值观定位佛法，定位世间法，定位一切，乃至弘法利身的事情，也都其实隐藏了太多从境界里面安立它的价值。我今天弘法要多少人来听，我今天弘法好，我的意思就比如说我现在弘法，假如有人好，比如说我现在进来弘法，哎，这里面现在人多不多，好，乃至他们欣不欣赏，你这里面 有两边要注意的，你不应该起执着，可是你要随顺观察，否则的话你完全都不在乎的时候，你说话不契机，你知道吧？可是如果你在乎了，其实你虽嘴巴说话，心不行那个法，好吧？因为你始终你只是应缘说法，应缘观察这个缘的种类根性，适当的说法。可是你在这个说法当中，如果取这个境为实境，而生得失心，起分别心，虽为说法，其实没有说法，没有行那个法。所以我们现在要看啊，就你现在比如说、哦、我一直在提醒你，你试着能不能对你自己很容易落入的一种判断啊，习惯性的判断啊，那种判断倾向啊，你能不能观察出你的习性，能不能在这个我们在世间有世间的判断，在佛教佛门里面我们有对佛门的习惯判断。假如啊 你不能从外在的东西免除对外在的那种，你外在只是让你观察随缘的，它不是真实的，你必须从那边转观，你一切所修的是围在你这一个心，建立它的主轴价值在这里。否则的话，你今天所做的一切修行其实都是虚妄的。所以我们说修道越来越难，我发觉啊，难真的是越来越难，因为目前我们所谈的啊、般若的思想啊，在这环境里面现在越来越不谈了。早期大德们都还谈嘛，对不对？虽然有的留一口空谈也很多，可是至少还重视它。现在不知道什么因缘，外在的因缘怎么，现在都走向四相的修行了、起码的知见，我们甚至来讲说修行的根本动立足点，连立足点都还没确立呢，连立足点都没确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佛教的大部分的弘化工作还是偏向外在的建立，对，要不要外在的建立？要，外在的建立是为了要建立内在，所以外在建立是方便。可是如果外在建立就一直建立建立建立，一直出去，就骗人了，就变魔窟了，知道？你可以弘化，弘化是为了，就算你弘，善巧开出去，到最后拉回来是这里。你做种种外在建设，到最后用意就是要建立对佛法的根本真实意的开阐扬、修行、传这个法、修这个法，是所有外在弘化的价值，包括慈悲，包括你说修福修慧，重点都在这里。除此之外，假如不能建立起来，都是虚妄一招。那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我已经强调很多次了。我们来看一下，包括说法者。现在我现在最近也会碰到一个，他讲，因为是学生啊，讲什么我都跟他，我到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应该怎么说啊，因为他们在强调这个啊，强调要做很多事情，那接着这个也很好，那个也很好，其实或者哇这个怎么样，这个有哪些问题，都很好，哦，可是我怎么听下来，我还觉得就是重点没有了，而这个重点没有其实是普遍现象，就是说我们现在应该要来读书，啊、哦，要现在去读什么书啊？哦我们要办什么样的弘法活动，组什么样的团队啊？那要在哪里要做什么啊？我们现在讲要透过什么方式才让更多人能接受啊？我们每年都要这样办啊？那邀请人家都是在强调这个，一路上都在谈这个，我很热情，很发心，基本上这个都是很难得的哦。我没有否定，这都很难得。可是，那以我现在我要问的就是说，你为什么做这个？我也就是说，如果本根本地方没站稳，你很多花俏的东西啊，我觉得没有生命，那个东西呢，零零碎碎啊，你无事嘛。也就是说，你根本在整个大修行的这个根本大方向都还没确定，所以你现在就是依着佛教界习惯的，佛教界里面的好习惯，好一般的好的价值观，好的习惯性在做。可是你自己知不知道修行的根本立场在哪里？不知道。你不知道你今天所修的一切，好，比如说我今天。不管我可能路不清楚，我走东走西，啊，比如说我现在路向还不清楚，可是为什么我经常讲一句话，也许你在这一生无量劫这样过来，你修学佛法，你会碰到很多恶知识， 相似佛法不是真的。可是只要你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这个菩提心呢、啊，不坏、啊，抓着，也许你会在这个歧途上跑来跑去，可是终究你会拉回来，你终究会拉回来。为什么？因为你根本是对的，只是因为因缘所限制嘛。不但你自己的福报因缘，外在的一些因缘，总是也是身上也不具足。可是因为你的方向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了解佛法的根本之见，今天你学任何一个法门，修各种行，乃是社会福利工作各方面，你都会拉回这个地方。也许你会一直颠倒，可是你会发觉说，因为你的就好像说我们立了很多法，到最后发觉不行，那我们会以什么？以宪法做标准。我们现在不管你修什么行，修到最后，你如果说我现在很修，修到最后，怎么越修越有？怎么越修越多？怎么越修越分别？我今天要护教，怎么护到我起嗔？起嗔贪嗔痴？我护教护，我说我那时候护教反为害教，就这样。护教道让众生不高兴，因为你护什么教？护你内心的执着，哪有护是教？因为你不知道教在哪里，你在乎的外在佛教势力有没有被侵损？你的用心也不错，夹杂了有漏啊、烦恼啊。所以当你不断的护教，护到最后，所谓何来都不清楚了。一直在境界上希望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佛教世界。一切都世间价值都归到我认为的佛教世界，依照佛教的观念来做。请问什么叫佛教观念？所以当你一直在强化外在的佛教形象的时候，其实你同样一个人可以在强化佛教外在的形象，一个人也在做强化佛教外在的佛教形象，可能有一个根本是颠倒了，一个是真的。为什么？他强化这个外在佛教形象，是应时因缘，知道这个因缘其实是随众生因缘，随时连我现在做的也无止境，是用一种善巧心。什么叫善巧？我们不是恶巧，善巧就是巧的意思，就是灵活嘛。那如果善的巧就是不执着又灵活嘛。那我们有的人脑筋是很滚溜的啊，那种善巧有时候你会发觉，其实内心的有一个根本执着，只是靠着小聪明在那里滚溜的。可是佛法的善巧是智慧不执着的，所以他可以积极的护教那个，可是他知道其实所谓护教是应众生因缘，这不能自欺欺人呢。当你在护教而投入了很多感情，投入了很多对立，乃至我们现在在讲哦，哪些戒律可以，哪些戒律不可以？如果你是应众生而需要，而来谈论戒律的好坏，你以无所得的心来谈，我觉得可以。可是问题就是说，当你用一种对立心来推广一个戒要舍不舍，其实所带动起来是一种对立，它并不是清净的。懂吗？做起来好像大家做一样，可是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感应出来会容易产生对立和不清净？同样一件事情，它能随顺着这个佛法的根本清净，顺应着众生的因缘来用一种恰当的态度。你可以讲说，我用这种霹雳手法也是善巧，你也可以这样讲，问题要看你是不是真的这样做，这不是嘴巴讲的，知道吗？所以说一个人尝试在境上去找，从自己的修行，你看从自己内在一直推到外面，你看你有几方面在这种境界上产生分别。所以一切的工作，一切的修行，如果你不能找到你的根源处啊，以这个根源处去下去用心做标准，你修行到一段时间，你如果发觉说，哎，我怎么因为我讲过嘛，开车嘛，你要完全长到中间不稳嘛，你要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你要左几度， 我还能跟你讲。可是如果走得太走，这个可以讲了，很明显了，对不对？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大方向掌握住以后，你自然就发现太走了。为什么？当我不但在弘法利生，哦，弘法利生，哦，弘法利生，我觉得应该要不厌其烦做一切法供养。可是发觉我在种弘法利生的时候，那弘的什么什么法，众生得什么利益？你发觉越弘越出去，越弘越出去，而且自己也染污了，众生也未必得利益了，有问题的。刚开始你没感觉，久了有问题的。好，那我要进修，我要进修，我不理大众，我不理大众，到最后，哎，那我不是在找一个安稳的地方在满足我执吗？也不对的，久了就知道哦，又不对了。你因为你有一个知道佛法的根本意在哪里，也就你也知道三法印，你也知道一法一实相印，以这个来应可你所做的。这里就讲说，你除尽没什么，因为尽本来就是无自性的，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你除这个尽干什么？你不总不直接从你的心，你都一直在外面这样绕绕绕，没有停。所以啊，同样一件事情啊，你保持着这一份正觉正观来做这个事情啊，你随观它，就算你现在不能观得很纯熟。总是加了一点清净的味进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大智度论》里面有谈嘛，要观三三昧，很多人会顶疯狂嘛，因为太细，空无相无愿，太难了，啊，可能是也是波折的另外一面的嘛，很难。好，那就在六度当中随观。一切诸法无自性，就他的意思就是说，就像这个东西啊，加上糖啊，加上好的外表、啊，让你好吃啊，让你能在不要一下子升观，因为升观呢、啊、要有生禅定，三三昧又是三解脱，其实它是一个，它其实是慧，可是因为它必须要生禅定才能观，所以要叫三种三昧。那你这样修。哦、很容易入取证声闻果、哦、或是有的人因此而疯狂，那因此他就讲说，那你必须要透过日常生活当中的布施持戒啊，这一切事情当中随观波折，也就是说混着修，兼杂着修，让你慢慢不要一下存一味。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日常生活中随观，你能观几分就观几分，你能随时掌握住就掌握住，你如果不在这边下手，要等哪时候？而且这种下手有没有等啊？你当然体会深浅六，可是你总是要试，因为这就是唯一路，你再不做再怎么绕都是在都无用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很庆幸我们有接触到了，那现在就看你有没有下手？你今天一天起个一两个念头，就是一两个念头。有的人是一辈子都不曾起过的，好，不然我们就看看你们从你们出家到现在几年了，你们有没有起过？有没有观过？是要问一下就好了吗？就是从你出家到现在，啊、哦，一二十年了，那你觉得你有没有实际上做这样的观察？正念有没有？你就知道嘛。所以说，你说在修啊，当然其他也不能说不修，不算修。可是我就讲说，我们佛法的最真实不共世间的道理，你曾经接触过几回？这不是道理就在这里吗？对，那既然知道了，你就不要再忘掉嘛。你有空坐下来一分钟、两分钟，做事的时候就随观了，啊。我就借着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讲那个观自己如中阴身啊，观自己像中阴身，中阴身一旦起念头一起就执着，就轮回去了，就投胎去了。啊，你观察现在，你观现在一切都是所见影像，就是唯识所说， 因缘，你内心唯心所现嘛。啊，根生气世间，从八识开始，很多相状都是现出来，都是以外在的境界升起内在自己生的境界，然后你执着你现出来的。啊，一个东西再加上，等于是你所见到的东西都被你染色过的啦，加味道的。所以你既然说一切都是你加味道的东西，你在看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不要被骗嘛，因为你只要一念头一起就掉了嘛。好，前一阵子我们讲的那个流转诸有经不是也就提到这个道理，你只要念头一起来它就去了。好，既然这样，那我保持观察啊，我今天好像中阴身飘飘渺渺的在寻求深入，这时候我不应该驻足在任一个点处，这个刚好待会就又有一个道理。所以你就保持观察，你现在观自己现在如在梦中，我对梦清楚，我知道梦中有什么人，梦中人来问我路，我这个梦中的人，这个梦中的主人就为梦中的客人说话，你就随观这样啊，随观这样。所以人家梦中的人跟你笑，你摸着人家扑老 K 脸这样。因为啊，既然你观自己，就因缘不是因缘，虽无自性，可是有因缘相。有人为你问请教你，你就如实答。他是这样的，你也会观他，可是你也知道，现在能观所观不可得，随时保持这样啊，你这样观察，你会这个境界对你的冲击就会越淡。保持这样的一个随观它，啊，所以有没有影响到你的工作？影响到你日行住坐卧没有？没有影响到你的行住坐卧，啊，所以我们的礼佛也是能理所理性攻击，也是这样思维的，是？那你化解随时都可以提，随时都可以用，哪个地方都是道场，眼睛建设的时候是道场。不取相不取随好，就是道场。耳闻声的时候不要就带进去，你会不会执着？会。可是你要对这个法的体会必须从这里慢慢一直走细腻，你才会知道，对不对？也就是说虽然这中间还夹杂了一些杂质，可毕竟你的方向是往那边走了，对。所以你不要再另起个心，这条路一旦踏上来，一旦开始实际修行，你的我们经常在怪说我们福报大小，这时候福报大小业障怎么样，这时候谁观他因缘升起。所以为什么很多佛法很多的忏法，当你能入这个实相观的时候，为什么很多罪，哦，就像那个冰啊水啊看到太阳啊就慢慢融掉了，蒸发掉啊，哦，那个一句话叫什么？
犯罪如
上路。对，哎，这个，我没背，不然你们背好了，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他为什么如上路？因为他无自性。你现在这样的观法、这样的忏法，是直接是抓一切烦恼的根源。不但是你的罪，包括你的无明、你的烦恼。我们现在的忏罪，我就讲过。谈到这里的忏罪，就不是一般实际造的罪，就是你对六根六尘的执着就是罪了。所以他现在抓他的一切的病根源啊，所以一切东西都比不过你一念以此法相应，这《金刚经》说的嘛，很多经典都是这样说。你化解其实这种说法，像《金刚经》这种说到处都是。问题我们晃着他不管，完了往外追求，弄得自己顶上的一个明珠不用，宝不用，往外追求，是这样。所以你开始上路的时候，其实很多世间相对的东西，我没有要你否定这些因缘差别，没有。可是这些因缘差别在你还没解脱的时候，它会不会跟你产生作用？你会不会产生这个报应？会有。可是问题，当你开始从他的就是他的骨干精神，把他的根筋都把它拔掉的时候，你发觉他在作用就越来越没力。你现在甚至我们要讲说，他根本就是 连这样的体会啊，连这样的修正根本也没次第。啊，次第是在你未清楚，否则的话，其实这个法门本来就没有次第。没有次第当中，随个人修行才有开始谈次第。可是这个法门一开始就没有所谓次第。啊，就像我讲光就是光嘛，大光小光，一开始体会到的就是光。啊，那其他就看个人的能力到哪里。可是从一开始下手就没有次第，这个观念里面不落任何次第。那不够次第在一开始掌握的就是这个根本原则，然后开始让它淬炼成发光发亮，那本质呢从头一样，那现在就看你能熟不熟，那是个人的问题。所以掌握这一点，你看很多的福报，很多的那种感应是从这里谈的，我都一直在找，无有是处。故万法唯心，心亦不可得，复何求哉啊？所以掌握这个心，然后往这里下手。学般若人啊，不见有一法可得，决意三成。啊，所以我们可以讲有三，我们要不要？我们现在这个观念，我们再问一下，到底有没有三圣？三成？三圣哈，也三圣三成都可以的啊。三成有没有？有又没有？对不对？你们现在知道为什么有又没有？实质没有，可是有因缘有。那结义三成是同一开始修的时候啊，修般若有所有，其实依一切法处啊，观察不可得啊。这个原则虽然是一啊，可是每个人体会感觉不一样，智慧不同。所以说对一个，比如说我们讲说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从这个道理一谈就谈到诸法的真实道理了嘛。因为此彼不可得，此生故彼生，那此既然靠彼，彼靠此的话，就此就不叫此了。为什么？此若会靠彼，这个此其实是有赖彼才存在，那这个此一定是有条件才产生的，所以这个此其实是对彼而说，自己有没有？根本没有。所以一切法都是此彼此彼此彼，你知道吗？我这个此是靠彼，彼是靠此，那我这个此既然要靠别人，此就不叫此，对不对？所以此不叫此，此没有了，彼当然没有了。所以光这个道理，随个人的智慧体会就不一样了。如果你掌握这个算术的公理，其他的原理公式你就会用了，他就是在这个道理。可是体会不同，所以同样一个道理体会到的人，哦，就是随个人的体会就现出了，一个法则现出了，有的人看到一部分却又执着一部分还没透，所以便产生了三乘的人出来，修行人出来。所以虽然一开始你应该落入一切法不可得，可是你虽然掌握这个道理，可是在修行过程当中却因为你对这个法的观的透不透彻，就好像说你现在把你的眼睛张开了，你看到哪里？看到眼前十公尺处，十公尺处无挂碍，都清清楚楚。然后有的人现在开始更看了一百公尺乃至更远，随个人的智慧光看的不一样，虽然都是照见无明，可是从此分出皆是不同。所以菩萨是 活菩萨光遍满虚空，无一处可以遮掩。为什么？什么叫遍满虚空？换句话就是说心无任何一点挂碍处了。其实不是说我们去照外在，而是说内在的挂碍不见了，那因为智慧光再也没有什么障碍了，所以说遍满一切法界。法界是在哪里？多远？法界没有多远啊，一切法处就是法界。好，所以一直透，那我方便讲说啊，你的光是在十公尺内的叫小乘啊，光放到无量远的叫大乘，就这样而已。所以说结义三，结义这个三乘，其实从一开始你就要结义它，不要再落入玄机观念。虽然我要强调的是观念掌握到了，并不表示你一步登天了，唯有你不断淬炼修行， 我就讲说，一开始掌握的是一个圆融的道理，可是在圆融具体展现于修行的时候，就随个人的体证不同而有所开展的。所以圆融不爱行部，行部不爱圆融啊。行部就是一步一步一步这样开展出来，还是这样，唯一真实不可证的。所以我们如果能了解这个道理，一开始对这个哈，比如说我们讲说结义三乘，一般人如果落入小乘，他也不认为有三乘，他认为他的也是就近的啊，他哪有什么三，他也认为没有那个三啊。可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个法，比如说你所观照的不可得，只是观照到我的话，我不可得，可是法的观还没观到的话，就是声闻嘛。好，可是那观不可得这个原则啊，不可得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可是这个不可得只观到我的话，就是声闻。把这个不可得连观到法都关掉的话，就大乘了，懂吗？都是不可得，就是不可得，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说一开始现在就这样，一开始就跟你讲，连我不可得，法不可得，啊，跟你讲的道理就建立这个一开始的那种一开始出发修行就给你这种观念，那让你一开始就修依着菩提心，依着菩萨道来修。可是话说如此的，讲完说不能知我知，不能知法知，你就说哦，那以后我就不会知法知。我告诉你，讲完你我知造知，还是末法知，这还你必须要能体会。对，你真实的修行，不可证的，为我能证啊，能证能得，皆真上慢的。法华会上，啊，拂衣而去者，皆师徒也。他证什么？这就是不圆满的地方。他证的什么？证的无我。然后他留一个什么？五蕴和合的五蕴法。这个五蕴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对一个正的法还执着，他知道无我，无一个我在正这个法，可是他尽执着有正法可正，也就是说他那个无我，或人家人无我法无我，我们讲无我，无我就是无主体性的意思，人无我就是对人这个方面来讲主体性，所以佛教讲我是一个主体性，法无我是对所认知的一切法产生了一个主体的认知，所以人无我法无我。那他现在这破除了人无我，这已经证了人无我，说哎呀没有了，可是他竟然说有一个法可证，所以那个法无我有没有证到？没有证到，就从这里来谈的。那他认为要有证，有所依止，有所安立。那你跟我讲说连人无我，连法也无我的时候，他就不受不了了。那我怎么修？所以当场连佛在世的时候，当场就退席掉了。哎，为什么？面对这么，我们现在是，我们讲的时候啊，这些人其实是上根器的人，对我们来讲是上根器的。可是对上上根器的人，他就变成劣根器了。那我们现在一讲佛法是什么？不是这种人走，是世俗人走，好吧？哎，你讲的有的无的，不得照样。哎，啊，佛说是有这些，这已经都是阿罗汉啊，这些人啊就走开了。他们觉得说，哎，那没有一个依止处，所以说对为无我具，楞伽经讲，楞伽经讲说这一部经就是要。让那些外道还有那种怕说没有我的，或者希望抓个体的，抓个一个东西可依靠的才讲如来藏嘛，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众生的一个自然习性。那像我们现在，你看哦，讲一直在讲到现在，我们讲几个小时去了，你那么学会懂得什么都放下的那个意境，你有没有出来？那种什么都放下的。什么都放下，连你自己所要赖以自我肯定的那个修行也要放下。那你就那是不要修行？不是的，是那一份执着没有，那一份偏执一个东西的那种心境啊，那一份认知啊，放下来啊， 而不是什么都不要。我们讲的都不是，因为如果他没有，你何必多一个动作再去舍他？既然不舍他，和用他有什么关系？那用只差在一个值得用，和一个是方便用，
差在这里。
好，所以说当他们有所，那叫什么叫认为有所证，就真上慢。为什么真上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世间人啊，我们世间人是不是认为有所执？那我们有所执就有所执，那为什么不讲真上慢？因为反正你那个执啊，就是说你那个执啊，一个智慧不高人执着的东西，就算很执，其实也不执，你知道吗？因为只要有更好的东西，他就放下前面那个，你知道吗？然后我很爱钱。哦，我这一箱的钱都是我的，然后你再换一箱的金子之后，我要那一箱，他马上就换。所以你说他很执着，他不执着，因为他对东西的真实价值不懂，你知道吗？做坏人呢，脑筋不好，还真做不来。没有一点聪明的话，做坏人都做不好，想执也执不了。你还以为他很执着，其实他不执着。我们真正的执着就是说，他透过的很深刻的认知产生了一个坚定不移的执着，那时候产生我才是我的最好，这就正常嘛。所以一般来讲，就是像那个畏症炎症这些啊，或是那这都是很慢的啊。那吹牛的另外一，可是有的人他没有证悟到，可是他自以为证悟到，产生极大的自我傲慢，那个都是那都是很可怕的。好，故佛言：我以菩提实无所得，默契而已。你们讲的默契是什么意思？默契啊，像我们讲拈花微笑啊，默契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彼此去对应谁，这不叫默。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心领神会，心领神会并不是找到一个东西跟一个东西有个具体的一个碰触，一个搭配，是一种体会而已。体会完了就是一个体会，有什么东西？没有东西。所以拈花微笑，我们现在在拈，你现在故意拈就没意思了啊，你怎么拈都没用，因为你已经落入心机了，你已经刻意到。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做这个动作，所以真正的心领神会，拈花微笑，他不重点不在拈那个花，啊、哦，现在我们拈花变成阿慧啊，就没什么意思了。你反正在那里是执着花，插着满头花也是阿花而已啊，其他没有。它是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其实咱们没有刻意，啊、哦，它只是一个动作，即使乃至佛陀只是一个眼睛这样一看，或是用一个动作，他因为。所以心领神会其实不一定限定一定要花或微笑，你知道吗？心领神会啊、哦，比如说你在看一个人跟人的心领神会，当然我们经常会用微笑表达出来，有时候眼睛阴尿神力的在讲一滴工伤哈，或是有时候我们在打暗号的时候抓个羊，是对方就知道了哈、哦，就是那个心领神会其实是。借着任何一个方便啊，就可以表达出那个意境，那、啊、你就抓那个意境有没有？那个应该是迦摄嘛，哈，迦摄他看到他不是看到花，也不是看到微笑，那就传法给他。他如果迦摄如果一定要执着花和微笑，我想大概蛮破题啊，好。所以佛陀有没有一定要？那只是一个刚好一个因缘起来，那架设体会。所以我们现在讲拈花微笑，乃至我现在突然，就是我用一个，某一个意境表达出我的看法，而这个意境，那你看到我这个意象出来，这个意象你取这个意象，不是重点不在这个外面的，而是取持精神，抓到那个精神。所以拈花微笑都不是重点，是拈花微笑的时候表达出那个意境，所以它可以是挤眉弄眼都可以，如果它能领会就好了啊。当然乱挤，佛陀不会乱挤啊，那个很难看啊。我 对不对？或者是你以后的莲花有一下叫神鼻涕，对方一看到神鼻涕就开悟了，因为个人因缘不一样啊，对不对？那哪时候突然你要 用哪一种方式现出来，有可能啊，这个没什么不行。是最重要不是形式是怎么样，而是说你讲出来，你为什么透过这个东西，我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这个动作，因为也许我用这个很特殊的动作，大家觉得是没什么，那反而让我这个没什么表达是一个很正常，一个正常道平常道出来。你知道有些动作有时候我们经常是用一个意象表达一个意思，这个意象经常是不一定不用刻意安排，因为如果刻意安排的话反而是有问题的，它是随手拈来的东西。好，这边接着你看啊，所以我们现在讲默契啊，这个默契啊要注意这个默契的意思啊，就是说你这时候要传达那个不默，就是没有落入一个特定的形机而加以去传输出来的东西啊，就是说你了解它的道理，是这个形象之内的这个道理，这才叫默，隐藏起来的，借着外显内，所以内是隐藏在外，你最重要的是要取其内在的道理啊。所以我依菩提实无所得，那如果你了解师父所得的时候，那假设在看莲花微笑的时候，他不能有所得，他知道那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动作，或是一个特意一个意思表达的什么东西啊。所以说在禅宗里面，什么叫火？麻三经。我问你火，你跟我讲麻三经，那我有人就开始在这麻布的麻三经就在那里论，四斤也可以啊，你不计较三斤，一斤都可以啊，那绸缎三斤也可以啊，卤蛋三颗也可以啊，只是我们比较不会想到卤蛋就是了，因为那个平常人就讲到卤蛋哈，那讲说那有些东西哈，就随它重点在哪里，所以这也是心领神会的道理，这你不要在麻三经里面去论了啊。它当然是里面有一些意涵，有一些教育的意义，也可以这样讲。可是实际上你要知道，如果不能体会的话，光在心外求法，不知道无所得啊，那你根本就空道了哈。那接着我们接着，凡人临欲终时啊，但观啊，五蕴皆空，四大无我，真心无相。不去不来，生时性亦不来，就生命本体不来哈。死时性亦不去，善男缘己，心境亦如，但能如是，直下顿了，不为三世所拘系，便是出世人也。现在有多少人做这种事？现在有多少人做这种事？其实本来是这样的，本来现在南传上的讲法不大一样哈。不过当然现在也有一些变质的，不过实际上修行其实是这个，你去哪里，那后来你要知道，你不执着生死到随缘生死是不同意境的。所以有人讲那菩萨不轮回不会转世，因为菩萨不会轮回，他把转世跟轮回放在一块，连这个起码的之间啊，就最近不是在讲说菩萨不会转世，因为菩萨不会轮回啊。有一个佛教的大团体竟然讲这种话，因为他在破斥一个一个老师家里有三个小孩子，人家都说他们是菩萨转世啊，他们对不对另外一回事啊。不过轮回跟转世不同，一个是因烦恼因无明行事而投胎，和一个是随愿因缘所起而随缘入胎，不同啊，对，否则的话，我们所谓生生世世的修行就讲不出来了。所以他把轮回跟那个自在转世，把它挂在一块。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说，这个时候 我们到还没到生死自在的时候，我们不能自己决定说我要投到哪里，因为你没有神通自在。可是你先掌握一点，就是说我现在如果你能在临终那一段时间，乃至你今生能彻底在一个因缘当下放下了一切执着，其实就是解脱。你不要以为那是不可能，虽然也很困难，以我们来讲也很困难，可是我觉得去想困不困难不要去想。我觉得连这个东西是障碍，我们有时候会讲困难是因为对很懈怠的人讲困难，好，对很懦弱的人讲说不难，那是对自说了。可是当我们如果能了解佛法的时候，你就修嘛，困不困难那是对比的说，我不计较，我就用功修。我知道我升起这么多的障碍，啊，那我反而困住我自己。那我现在有的人可以当下解脱，能掌握生死，有的人没有。那我们现在怎么样？我们就随我们的因缘。如果你这时候能掌握住，其实你可以解脱。因为当佛陀那时候，很多人听法马上证罗汉，证出果二果，这是什么？那证假的啊。他就是当下跟生死这个缘断掉，这个断掉要用什么修吗？一定要禅定修吗？不一定。那为什么要禅定？因为它帮助你观察。最重要的是，你看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当下最重要很多都是会解脱的，以智慧而得解脱，没有神通力的，不过就是阿罗汉，因为他没有自身的禅定力。那当然有一说，说至少要味道地定，可是我告诉你，就是专注嘛。你不专注，佛陀跟你说你也听不懂。你要知道，当一个人真心安住在法上，对外在的外缘舍下了这种分别执着的时候，心已经达到一种专注了。所以我说，你放下对很多东西攀缘心，最重要是那一份执着攀缘、奔向攀缘的那种欲望无明啊，是最可怕的。你要先把这种冲动无明松掉，你才心拉了回来，你知道吗？你硬要把东西那个就，同时在马上拍屁股让马跑，然后又一手拉着绳子拉回来不要跑，你知道这莫名其妙嘛？也就是说你的心又一直认为外在是好，然后另外一手就说你不要往外跑。我们现在修行不是经常在搞这些吗？真的啊，我们现在如果你们认出本质的东西，你现在我们要讲说要用功，用功，你怎么用嘛？你所以我们没有方法，修行起来很苦啊。因为我就讲了，你一直往尽上去作意修行嘛，就是往尽上外无分别，虽然有善尽分别，也有它的感应，可是你的根源问题就是你一直对尽嘛，不管是善恶尽好了，善尽有善报，恶尽有恶报嘛，对不对？可是这不管你对善尽恶尽，就是对尽嘛。那对尽的执着就会造成下一个善恶尽再出来嘛。那当你不断的一直想外在外面修行，一直对境界在境界上执着境界，我就讲这直接的境界啊。我们当然还是面对境修行，只是观察境，不染着境。那可是如果你沿着境用一境用心哈、啊、执着去修行，然后你又要想说我要远离轮回，我要断绝生死，我不要被境所转，你一开始就开始对。你一开始修行，一开始就对境先产生分别执着，然后再说我不要对境执着。我们现在不是大部分都是这样，所以他不会停啊，一边做一边造，一边做一边造，然后断了又造，断了又造，断了又造，就这样啊，不是吗？所以没死完。所以你现在假如说你现在能随观，这时候临终的时候啊，随你当时的意念，有的人能当下解脱，不要怀疑他不可能，好，不要怀疑啊，他有可能的，那应该你是很清楚的啊，你就接那个。那有的人就是说他毕竟还没彻底，他只是一个观念之见，可是他的念还没稳住，所以这时候他会怎么样？你要知道，这时候因为你是以正法相应，这个会随身有法处啊，有佛法的地方。 因为你光这个念头是清净心，所以你会升到一个未来修行成就福德因缘具足的地方。假如你还不能解脱，为什么？因为你临终，你到临终都还能坚持这个念头，表示你对这一份知见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光这个坚定的信念，第一个远离三恶道，就远离三恶道了，因为它跟三恶道不相应，它一定会往有福德地方去，而且还会往甚至有佛法地方去，因为它是佛法。那我不是跟你讲，如果我们是修念佛，像我们念佛的，那你要知道，这个有没有可以随便身心往生极乐？可以啊。现在问题就是身西身东都可以，问题就是说你要真的生，你要知道生而无生的道理，这时候就生，随缘生，啊，就好像说我一切啊，我就像我今天啊，我们心啊啊，有灵善巧，我今天演这一出戏，明天演这一出戏。那我演戏我知道不可得，可是因缘我现这样的戏出来，心为心创造境界。所以我们今天往生极乐啊，我知道，因为我深信极乐世界就像娑婆世界一样。都是因缘诸因缘合合而成，啊，我知道因缘诸因缘，包括这个娑婆世界也是不可得，啊，虽不可得，但因缘所成；极乐世界虽不可得，因缘所成。我随因缘随愿力而化身那个地方，所以我知道，就是说，能知道观察这些不可得的时候，我们不可得，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观察不可得。并不是否定它的因缘差别，随时掌握这两者，你就发觉其实并没有冲突的。虽然不容易了，可是如果你能掌握到的话，你要发觉就是说，其实你观察啊，往哪里去，我们都无所往，都无所往。因为没有一地方能真实往，既然都能没有一个都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真实往，所以没有一个地方不能往。有没有听到？因为你是有执爱的东西，所以你只能到东不能到西。如果你的心如虚空，哪里不能往？知道吧？你就会知道当下是极乐世界，因为你自己执着你的身体这样，你的种种挂碍、观念、知见、烦恼，所以你的挂碍这样，所以你能在这一方，就是不能在他方，对不对？因为你把自己限制在这里。可是如果你的心像你像虚空，请问你还有来往吗？都遍满一切理。怎么来？你看着虚空空中突然移动一下，突然你跑出空中外，啊，那哪回事？我本来就空啊，空在移，空在动，拿个杯子装个空，移动了，杯子在移动，空有没有移动？空没移动嘛，对不对？空怎么移动？那请问空移动留下来是油？空移动。空移动应该是空啊，那空再加空本来就空，就不需要移动嘛，除非空移动有油，可是空移动怎么会有油来？那油早就有了，就把空塞满了，怎么还要移动？怎么会空移有？所以说你了解就知道说，所谓来往，我们只是起个因缘思维，随顺的，随因缘的起个念头。啊，观一切不可得，方就是知无众生可知无众生可度，而不妨碍终日度众生。知佛不可成啊，而不妨碍我修行成佛。这个善巧，掌握住。 那你这样的念佛的时候，你念念以最真实的心方便起个念头来念佛，这时候他就湛然而入啊，啊，心静一如啊。为什么一如？没心没静嘛，心不分别心，分别不在的。我们的心经常会，什么叫心？就在分别的时候才会有心嘛，才会觉得心在动嘛。可是如果它不起分别的话，你就发觉这个心好像死了一样，因为你发觉我的心，我的心，其实你的心在哪里？找不到啊，在它在起分别，你才说那是我的心嘛。可是当你都没有在分别的时候，第一个能分别，所分别不见的时候，这个才叫一如啊，这个心才叫停的。为什么就停的？就是原来化解心只是一个动作而已。但能如此直下顿了，不为三系所拘系啊，这时候就是出世了。所以一味修行啊，就是为了掌握这个原则啊，这个要领。那平常你就必须要做一个，我们讲说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什么叫出世精神？出世就离世，那离世怎么离？离不了就是不染着世，对不对？什么叫世？五蕴就是世啊，六根六尘啊就是世啊，对不对？那我们在修行的当中，日常生活当中，你如果在做入，我们现在在做入世工作，我们现在是用入世精神做入世工作，所以还是轮回嘛。那你必须要用出世精神嘛？那什么叫出世精神？不是要啊，出家人叫出世精神，不是在家人也可以做出世精神，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啊。因为出世入世不表示出不出家，跟这个出不出家没有截然关系的，而是你有没有对这个世间境界产生染着，染着就入了嘛。而不但是入哦，我们讲入世精神是入世，是因为你积极主动有自在意的意思啊。我们现在的入世是被抓着进去的，不叫入世，就被绑死在那里。我们讲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是入世表示有一个我主动的，我积极的，我可以自行决定的，是自在的，叫入世嘛。那我们一般人的入世不是啊，是被世所绑啊，哎，那是被执着、被抓住的啊，被困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唯有一个人能观出世法，才能做入世工作。如果你是以入世法啊，观世法为世法，就是执着世法，你没有入世啊，你本来就被绑着啊，哪有还要入？本来就在里面，还要入？入什么入？对不对？你也没出过，还讲入？所以世是什么？对世间的染着不明了，所以你就无法出离。所以佛教出家人的出离，其实重点你就知道，他的出离心，并不是说从这一家离开这个家叫出离，而是远离的对家，什么家？五蕴家，六根六尘的家。其实最有真修行的真出家人也不多，不过难得啦，我们有机会修了，是不是？那所以说，当你出家了，真出家就应供了嘛。这时候你才发觉说，哦，原来修行是足堪啊，才能真正承受起人家辛辛苦苦对你的这些支持，不然你怎么有资格？哎，你要没有一样给人家平白无故的接受人家的护持，没有这种道理。切不得有分毫去向，若见善相诸佛来引及种种现象，亦无心随去；若见恶相种种现前，亦无心怖畏。但自妄心同以法界，便得自在，此即是要解。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这样讲，你能不能接受？若见善相诸佛来引，这个我们上次都讲过了。可是你们现在，你们看到你们自己要抉择一下，你能不能抉择？那不我是不是真的不来？不去？好，我如果诸佛菩萨现前，你要不要去？还是去好了，你讲的我看还是去，你会觉得还是去，会。可是实际上你应该怎么样？因为你现在啊，这个所以说对一般人有时候不方便谈了， 因为它变成两头空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这样的法还是要看人去做了，啊，可是实际上你去哪里，诸佛来，啊，你要知道佛的道理，什么叫因佛嘛？这个就《金刚经》都有讲了嘛，很多经典就讲了嘛，不是你去迎接佛或佛下来嘛，是你见法见如来嘛，就是信不过嘛。所以有时候讲的，我们如果这样在外面讲，一定会有人家机会帮的，一定会成机会帮。我也知道，啊，可是也其实我们也知道了，有些场合不能随便这样讲，因为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要执着一个有一个对象好修行。你现在他们的根性就是说，好的拿不到，连起码的也抓不到，两头空了，啊，理论唱得很高，可是他做不来嘛，做不来你就要给他方便嘛，所以观相啊怎么样？可是实际上我要知道，观相念佛求生都不妨了，原来都不妨了，是你能不能把那个真实二谛把它合在一块，你能不能真的把道理通了？所以说，我觉得在我们有生之年，务必要把这个道理弄通了，不以色相见我。不因生求我，那这个这是经典说的，难道你不敢去面对他？难道你不敢面对他？那我们现在要面对的时候，那怎么办？我面对金刚经，我这个就修不来；面对他金刚经就修不来，那怎么办？所以我就跟你讲嘛，不以因生啊，不离因生嘛，不以色相。不离色相啊，你如果懂的话，诸佛来有如是色相，我今天不离色相，所以我今天去，我知道去所谓去来，我完全把往生的道意义，什么叫往生？往生的意思，什么叫往生？严格来讲，什么叫往生？你知道吗？生命无常啊，此一刹那流到下一刹那就往生，就这样，往到哪里？没有谁往啊，对，此梦下一个梦，就这样，从这里往虚妄之法流转不停，此一刹那成为下一刹那的缘，就这样，前后刹那称为往生。这无名升起，往到另外一个叫往生。所以真实往生是什么？从迷妄之边往到觉悟这边，这才叫真实往生。所以这个真实往生只在迷跟觉，所以这个往生生而不生，应该这样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今天见到诸佛向来啊，我知道如果我去，我真去是假往生，我如果不执着观这因缘，所以我知道我为什么看到佛像出来，不管是清净像或是虚妄像，如果是清净像，就算清净像也是我内心因缘所现的因缘和合相，我不理这个像，好，我才真实往生弥勒净土。你应该发愿真实往生，不是直向往生。我们当然现在是针对你们讲的，啊，你要能揣摩出来，啊，如果这一辈子花了几年时间还是揣摩出来，回头去念这个没关系，啊，如果不行了再回去啊。可是我是觉得，我们学佛学到最后会精神分裂，啊，这部经这样说，啊，这部经这样说，啊，你都夹不我，你都不会把它融在一块，你融在一块多轻松，不用带那么多本。念金刚经求往愿以此功德回向往生净土也可以啊，对，地藏经也可以回向。所以说怎么回向？我们经常要回向，一定要念阿弥陀才能回向，扫地也可以回向往生净土啊，一份清净内心的功德都可以回向净土。什么叫净土？你要把它的道理，现在都不要直文字，而且要真正把那精神抓出来， 你会发觉做一切事情，做一切净化身心的事情，皆可回向往生净土，而且都有用。不然经典也都是这样讲，没有限定都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你，我告诉你，念药师佛照样可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假如你知道药师佛的道理，从念一药师佛皈依佛的心情啊，清净身心，以心跟佛相应，以这份心，我愿随便随方便起因缘要生极乐净土，有障碍吗？谁障碍你？是你的分别心障碍你，不是药师佛障碍你。拜托不要诽谤药师佛，伊袂讲念我啥呀，啊我嫉妒，药师佛会嫉妒，是你嫉妒吧，是你分别吧，所以大家越来越不敢去谈，哦，我们现在都客气了，然后大家以讹传讹，不要讲的以讹传讹，但是因为自己对佛法还不了解，然后一直退缩，一直退缩。只要谈到一个真实，我的意思，我们也当然知道有些人为什么不想多谈，因为他照顾到众生的根基，我们也了解这个道理。可是不能一味这样一直退，真实佛法没那种无畏心，没那种勇敢的心哈，去把佛法真实一讲出来啊。当然，这个正如我开始要讲这课的时候，我就讲过，这个其实是看因缘说的。啊，只是说我希望大家还是有因缘，能经验经验啊，恶相来，啊，善相来，懂吗？这个就是大圣流转诸有心，不是也同样的道理吗？你看又一样的，那所以这些禅师讲的是哇，恢弘气度哇，讲的这个很洒脱自在，只是把这个经典转口气而已啊。你看大圣流转诸有心讲的平平实实的哈，哎，靠嘴看柔和嘛哈，这里的口气都是很直接了当，可是你化解道理原来一样，是不是？你要忘掉你的心的造作，同一法界变得自在，这是重要的地方啊。所以平常就随顺的超度自己吧，好，从执着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从执着六尘的此岸到离六尘的挂碍的彼岸，平常就超度了吧。十月八日，师未修曰：言化成者，二成及十地等劫妙劫，皆是全力以接引之教，并为化成。好，化成就是幻化出来的，没有真实的，或是一时中就中途站的。那这个言保守者，乃真心啊，就是因为这个在《法华经》里面，声闻人走到涅槃化成，然后慢慢走向啊。真实的活的保守，保守就是活的本地啊，那本地在哪里？真心本我，自心之宝，此宝不属勤量，不可建立。建立就是什么？建立就是你用的概念产生一个实有的东西，安立它为，确认它为实际在的这种建立。建立，我们建立有时候我们现在讲说用什么材料把它建立。我们可以用概念把它建立起来，就是升起实质形象出来，从内在产生实质的意象，或者外在产生存在的一个实有体，这都是叫建立。那我们对这个活的活所啊，不能用我们内心里面存在任何一个形象把它建立起来的，落入任何形机所建立出来的活所啊，都是众生情量、众生心感性所产生的判断。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想啊，哎，我们最学佛人最不容易体会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解脱之后跑去哪里，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你会想这个问题？因为你一直有我，所以你那个我一定要找个地方关起来，对吧？那有我的人啊，在想那个没我的人啊，那没我的人就不一定要牢笼。可是你因为你有我，你有我就要一个床，所以我就讲说，有时候我们在想说，阿罗汉如果入涅槃以后，那么多阿罗汉挤在哪里啊？在涅槃城啊，那涅槃城有分几条街？那迦叶住在第几号上铺？那个谁阿难 住在下铺，
你自己又会想到哈、哦，这个涅槃城一定很舒适啊，那些很多罗汉就在那里走来走去，天天无所事事，好凉哦。我们就用众生的情量啊，用自己的这种有为这种情意识啊，去把它判断它的，因为你习惯有我，所以你在判断事情都把它建立一个形质的东西。所以在你不能彻底离除对我的执着，你想要去思考无我的境界，你化解，你无从想起，对，你无从想起，就像一个做梦的人没办法去梦到醒来的境界，真实醒来，梦到醒来的境界就醒了。那我们有时候梦中梦啊，梦还是梦嘛，啊，就是说真实醒的境界不是能梦出啊，就是唯有你醒来才能知道，啊，可是你可以去推理，当你认为有一个阿难迦摄成阿罗汉在哪个地方啊，那还在做一些生老病死的工作，你就知道你所想象的都不符合佛法。无佛无众生无能所，何处有成啊？所以我们讲涅槃成不过是离执所产生出的相对待的解脱境界吧，方便可以这样说了啊。涅槃成嘛，你只要你我因为用成，你就把它这个就砖块就跑出来了，对不对？那砖块还有水泥呢，那就有的人更无聊说，那有没有钢筋？用现代人啊，以前要是没有看过砖块房子的，他现在讲说，涅槃城是用钢骨的，有没有那个什么东西？还是有没有接水管啊？水管那水从哪里来？开始这样幻想一些有的，就一直讲涅槃城，就城就跑出来。所以说众生呢，只要多一个字少一个字，他就形象就各个涅槃嘛。你想一下涅槃，涅槃就极尽嘛，极尽不是色极尽，是诸法极尽的意思，极尽的还成。那如果极尽成，那就空成。空成是怎么成？就是空间空荡荡，那永不要去，好无聊哦，那里面一定没什么人的，是。所以众生有时候一想到这个，他不知道极尽。请问一下，一个极尽以后既无生灭，在何处？在何处？不在何处？
也在任何地方。
对，任何地方，因为没有任何地方，你们听懂？地右方，又地右方又一块，好，那有地有方，人就有受限。那有受限就表示你有所执，就没有极尽。极尽的就离开的方所对待一些关系，入于无对待相，这当中就没有所谓地方方所，是不是？所以哪里不是？因为没有哪里，哪里都是，知道吧？他因为他入相对的涅槃。极尽状态，所以说他所谓的涅槃城，就是就众生所产生的相对待的解脱，他达到一个某个程度的解脱，就那个情境方便说为城，其实没有什么城，是啊，他不会再关在城里面了。那经常看到，这个迦摄骑着马车出城来。然后呼八碗又去驾着马车回去，晚上要睡觉了。对，你会不会就想到这些出来？啊，那就麻烦了。光规半波，到尾搁找一个城，讲安尼我也着，我伫台北城就好啊，我找到迄个城要做。若问此即是化成，何处为保所？保所不可知，此即有方所，非真之所，故云啊。再近而已，不可定量言之。再近在哪里？一切法处，一切法极尽处就是保所。请问涅槃城跟保所的关系在哪里？涅槃城就在保所了，涅槃城就在获得保所，好吧？你不要又把它距离拉出来，
像我们在这里，涅槃城在这里，宝座在这里，然后到了涅槃城还有个距离。你要知道，只是究不究竟，透不透了，不是方位。所以你又把涅槃城跟那个宝所，就是活的宝所和那个方便的中间站啊，把它以时间距离把它拉开啊，这就错了。是，你如果体会了，你悟了了佛性，涅槃城当下就是宝所。涅槃城在哪里？就在你现在你我他的这个行住坐卧当中。又是身，所以说我们叫环胜同居图，方便有余图，十报庄严图，极光净土在哪里？在这里。你要分四个图，分上下层，你还分上下层，对我们叫环胜同居图。所以四图，有的人讲说藏通别眼怎么有四个火，谁跟你讲四个火？是四类众生看火分成四种火，四类众生看修行境界不一样，因此产生四图，是从众生边分四图，不是从火这一边分四图。为什么？因为诸法不可得，哪还有不可得还分四个，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了解，在这里一直论。如果了解这一点，那谈天台的那个教法才能谈得通，或者会越讲越糊涂。好，不可定量言之，但当体会气之啊，即是言禅体者，性不具也。也就是断善根了。那一切六道众生乃至二乘不信有活果者，皆谓之断善根禅体。当然，我们这个就是为了方便讲啊。那个二乘阿罗汉也要断善根，断体证活性的这个善根。为什么讲断？你知道吧？在佛法里面，如果证声闻果，就好像破根本众戒一样，这样走很难回小向大。所以它的重啊，它的严重性，就活果来讲，它的严重性比很多重都更重。严重性啊，坏的。为什么？因为他一路涅槃啊，取证有所取，他什么都舍，就是那个证取了，这个取了放不下，很难放。所以道华经才讲回小向大，可是回小向大很难，很难，习性养成了，执着养成了，真上慢。所以这时候要让他回小向大，有时候比那些啊凡夫初发心的菩萨还不如。除外菩萨还可说，那个已经僵硬了，所以他就已经进入从入如来家的这个路道来讲，几乎等于是断绝掉，所以叫断善根。断什么？菩提根呢？真实活道的根。他虽然也得到一分解脱，也成为圣人，可是我是讲说，所以我们要叫骂他骄牙败种。为什么叫骄牙败种？就不能生了嘛。就不能生了。可是我们能不能骂他？我们不能骂。那我们的菩萨能不能骂他？也不能骂。如果时有骂者，你比他还不如了。时有可骂，我是修菩萨道的，你骄牙败种。你连种都没有嘞，他还有骄牙败种，饿的时候还这么薄薄薄，一年年在那看板薄。跟人家骂人家骄牙败种，你的火，因为火是为方便示现，说你们应该修大乘。可是他在火里面，只有这些罗汉可喝骂吗？那火就跟众生一样啊，知道吧？所以我们要讲这种话的时候，始终任何道理不要忘了根本，否则会颠倒。讲完了又骂完了，说自己还在溜到人家，至少都已经出离了解脱了，对。那菩萨者深信有佛法，不见有大乘小乘，佛与众生同一法性，乃谓之善根禅体。其实为什么叫善根禅体？禅体叫断善根啊，叫性不具足啊，不会成佛。 那为什么在楞伽经里面叫做大悲禅体啊？就是善根禅体叫大悲禅体，因为他发愿不入涅槃，就像地藏菩萨第一不空誓不成佛。那为什么他要讲禅体？禅体其实是坏的意思。那其实在这时候这个禅体的意思就是什么？禅体永不成佛嘛。好，我们讲说禅体不是成佛，虽然到后面讲到禅体也有活性也可以成佛，其实禅体为什么有活性？我们虽然讲说这个禅体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善根啊，可是所谓善根是什么？如果真实执着有根，那我们再论有没有善根。可是众生一切法性空，就是佛性的根源嘛，所以众生皆有佛性，这是符合佛法这个诸法的原始道理嘛？你们有没有听到？如果执着说有善根，善根那根在哪里？众生的真实善根就是众生当下自己就是无自性的、啊，这份人只要能分别，又有众生当体，其实就相应你法性不可得，这就是佛性之根源、啊、即使他现在都没有一点善，就他本质上来讲，他本质就是跟佛性相应的。那我们现在讲说这个讲坏的善根，就是说是就方便讲说他这个人就没有善根，这个人就算能成佛也是不知道哪时候去的，那个很难算的、啊嗯啊、所以说我们讲说禅体是方便讲，其实禅体真实还是有佛性，终究还是会成佛，可是那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不知道哪时候了啦、啊、所以我们论这种人没一对好的、啊、几乎没因缘得度了，而且讲叫做禅体。那这种禅体的人、啊哦、我们把这个不能得度的这个话，这个爪哇这个精神来解释很多面。不能接触佛法的，在这个程度是最恶的，叫做禅体。可是我们现在讲恶乘人也讲禅体，是就成佛这一面来讲的，不是都没有善、啊、是就成佛这一点。所以说这个禅体是取其共同这个原来的意思，来用到不同程度给他解释。就好像说我们杀众生，这个杀是断毁坏，杀众生就是恶。可是如果杀烦恼呢，那就好了，懂吗？所以在佛法里面有些用词要抓其原来的意思，而不要用习惯性去判断它、哦、那这个禅体是就如果凡夫众生来讲就是都没有善根、哦、那对二乘来讲是说他已经取证涅槃，没办法继续修菩萨道成佛，这个等于也是断。那菩萨的讲善根禅体是什么？那个不会证。为什么不会证？因为无可证。就好像说你会不会成佛，无佛可成，就这个来讲。所以这个禅体已经是可成佛的禅体，而不是不可成佛的，而是在道理上他因为他的智慧知道没佛可成，所以我不取证佛，我不取证菩提。就好像释迦牟尼佛在燃灯火所说无菩提可证、啊、一样的道理。哦、大抵因生教而悟者谓之声闻，观因缘而悟者谓之缘觉，若不向自心悟啊，虽至成佛亦谓之声闻。这句话有点语病，可是这个语病我们大家知道意思，虽至成佛就不会成佛了啦、哦、亦谓之为声闻佛。所以这个就是天台讲的有藏教佛、通教佛、别教佛、圆教佛，就在这里有差别的。藏教佛以藏教的人所看到的佛，其实是还不叫佛的境界，因为他是以藏教的心量，就还是小孩子的心情在看大人，还是小孩子的世界。所以若不向自心不向自心中悟，虽至成佛。这个虽至成佛其实不是真的成佛，成佛没有说他成，既然成佛了还叫声闻佛，是以声闻人来看那一个人成佛，其实那个人不叫成佛。好，就像小孩子好像看到大人的事情，他也看到大人啊，可是他不是了解大人的事情。因为我在讲说虽至成佛，他如果不向自心中悟就不会成佛，所以这个根本没有问题、啊、 这句话根本不，他根本不会成佛，更就所以不用谈声闻佛。之所以会谈声闻佛，是救，不是他成佛，是救声闻人。声闻人还没体会到了，然后去看恶佛，啊，结果就是人心量小，看每个人都很会计较，就这样啊。人心量大，看了很多人，人家跟人家计较，他说他一定在试验我，是吧？圆人闻法皆圆啊，啊，那个圆融的人看到很多东西都很圆融，啊，就是这样啊。所以啊，这个如果不从这边啊，那在就算你成佛，实际上不会成佛了啊。那意思就是不究竟了。学道人多以教法上悟，不以心法上悟，所以力解修行终不是本火，所以只是在内心假想出很多火，乃至内心里面你想出一个火道出来，可是终究不是本来的火。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到此啊。